第七日，到了十一点半，虽然刚刚睡到香沈，闹钟还是尽职尽责地响了。我赶紧把它摁掉，然后侧耳凑到隔壁去听。没什么动静倒是，似乎大家还都在睡。我打开电脑，调开视频，这才看到小圆仍然没有睡着，而是在哪里手淫。他一只手抓着被子的上沿，一只手在下面使劲扣动着，虽然盖着被子，依然能看到下半身起伏蹭弄的动作。过了一会儿，他又达到了一次小高潮。在被子里钻了一会儿后，似乎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宽慰，蹭地坐起来，然后开始推中铺的金刚。金刚睡得死沈死沈，但也不至于推不行，但他还是记得于哥的嘱咐，不理睬小圆，翻了个身继续睡。于哥则更不用说了，假装睡得沈，根本没反应。小圆似乎很是不满，他站起来，跺了跺脚，原地转了两圈，然后走出到走廊里。他瞥了瞥走廊两端，不知道在看什么。我正在猜想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只见小圆兀自向我这个方向走来，我赶紧合上电脑，躺下来。他经过了我的铺位，一直朝前走去了。我随即又坐起来，切到吸烟区的视频。带小圆过来，更明亮的灯光让我得以清楚地看到，小圆腿上仍然是不断有水流下，他已经没法穿鞋了，光着脚丫走了过来。他走到了列车员的休息室门口，悄悄问，列车员哥哥，我有点不舒服。那列车员在里面，我看不到，但是从他迟疑的语气能感受到他的讶异与兴奋。怎么了，美女？小圆一只手顺着自己的大腿滑下去，然后抹下一把光亮的饮水，摊开手对列车员说，下面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流水，搞得人家都没办法好好睡觉了。列车员被他撩人的姿态搞愣住了，愣了两秒才回话，啊，那我给你找个大夫。大夫治不好人家的病。那怎么办？小圆大概也是被这白痴的列车员搞心急了，决心再直白一点。他撩起自己的卫衣，露出下面真空的下体，哥哥帮我看一下就好。这时候那边的列车员大概是就范了。我只见小圆满意的一笑，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就进去了。我的视频看不到了，只能从窃听器里些微听到一些声音。啊，列车员哥哥不要紧张，好舒服，就这样，用力一点，干的妹妹，好舒服。你怎么这么骚啊，小妹妹啊，你真的，我操，谁好多。啊，因为人家生病了，生病了吗？啊，干什么？我从镜头上看到，小圆头伸出了门，两手扶在门框上，被干得一下一下往前摇着。啊，这样不要，会被看到的。就这样，小圆在午夜的列车上直接和列车员交媾了。得益于这样的姿势，我能看到小圆欢愉的表情，确实是如同在沙漠里忍耐饥渴数天的旅人找到了绿洲一般。于哥真是卑鄙啊，他不仅要自己淫弄小圆，还要让小圆主动的去找陌生人交媾。这个深藏不露的老狐狸，他比黄赞还要猥琐。这样干了差不多十二三分钟，小圆终于快到高潮了，他扭动着身体，摇起不断垂到眼前的头发，啊，好舒服，哥哥再快一点，快点，哎呀呀，用力，啊，变大了，啊。小圆的身体震了几震，但和他平时的高潮有所不同，显然是被男人的战力推动的。可能是列车员射了，只见小圆抬起头，把头发顺了顺，而后回头，略微有些失望地问，射了吗？列车员声音很小，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小圆走进小屋去，在里面待了一小会儿，又出来了。他靠在门口，哥哥一会儿好的话，我就在外面哦。小圆靠在吸烟区的墙壁上，望着外面的黑暗发呆。我在猜测他想着什么，是在反思这么几天为何堕落至此呢？还是在构思怎么勾引下一个男人呢？看着他人畜无害，安静站在那里的样子，我心里涌起一阵冲动，好像跑过去质问他，一句一句问清楚。小圆大概是欲求未满，无心睡眠，居然从卫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对着玻璃，梳理起头发来。 随后，他掏出一个皮圈，把头发扎了起来。他的这个形象，正是我们高中时代初见的样子。那个时候的小圆，多么清纯可爱啊，连姓氏什么都没有概念。我胸口一阵酸楚，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小圆又在那里站了大概三分钟，一个男人过来抽烟。那是个有些发福的中年人，一副大叔模样，也是刚睡醒，头发都有些蓬乱。他过来扫了小圆两眼，然后站在那儿开始抽烟。此时的小圆大概是个男人就不愿意放过。他挑着眼角盯着那男的看。小妹妹，看什么呢？
看叔叔抽烟。
怎么，没见过人抽烟啊？
见过啊，
但是现在比较无聊嘛，所以就看看。
怎么，叔叔不喜欢我看？
喜欢喜欢。小妹妹腿挺美啊，大叔开始言语调戏小圆。
是吗？
我怎么不觉得呀？
美，超美，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腿。
不过要是多露一点就好了。小圆愣了一下，然后将卫衣稍微往上撩了一点。
这样吗？
那大叔大概鼻血都快喷出来了，忙摇摇头，把烟撇掉。
不是不是，再上点。
小圆又把衣服往上撩了一点点，感觉毛都可以看到了。
这样吗？
再上面点。
再上面
不行了。
来嘛来嘛。
小圆扭过头，把衣服又往上撩了一点，这下整个阴部都露出来了。那大叔一边解开拉链，一边骂道，我操，还费什么鸡巴话，不就是想操逼吗？来来。他挺粗暴的一把小圆推在墙上，撩起衣服，从后面全根插入，然后就开始干。小圆啊呀呀的乱叫起来。那男人怕小圆吵醒别人，便把他嘴捂住，别出声，你想让大家都起来干你呀？小圆被捂着嘴，不能说话，只好摇摇头。那男人颇有些劲头，似乎鸡巴长度也够，每一次抽插身体移动的范围都挺大，小圆被干得从墙上直往下出溜。这时，于哥和金刚从我这里经过过来了，他们凑到旁边，于哥戳着小圆的脸问，怎么样？被陌生人干爽不爽啊？
小圆直点头。
干他的大叔问道，哟，你们认识啊，包的鸡？
不是，别人的女朋友，梁家，不要钱，呵呵。
我操，坐火车还能赶上这好事。
我也够值了。
搞梁家，你们俩可以啊。于哥坏笑着，调教，调教懂不懂？
哈哈哈，真有这种事儿啊，我以为都是假的呢。
怎么可能，没干过梁家啊。
我告诉你，中国的婚外恋网站上面大把的良家，爱玩什么的都有，
不过都是老逼了，这么新鲜的少，好好享受吧。
好好，哈哈，谢谢呀。
下车请你们喝酒。小圆的双腿有点软，两条腿撇成一个外八，那大叔不得不屈着膝配合他。
我操，干得站不住了呀。
小圆点点头。那来，跪下，跪地上。小圆听话地跪在地上，大叔捂着他的手也终于松开了，他随即叫起来，叔叔你好大，干的小圆不行了啊。
大叔有点慌，我操这么大声，你们谁把他的嘴堵上啊？
金刚解开裤子，我来，他掏出再次坚挺的阳具，将小圆小嘴封上，他的声音再次沦落成一堆与唾液混合在一起的呜咽。于哥也终于掏出了他珍贵的鸡巴，递给小圆，来，帮于哥撸一撸。小圆无比温顺，嗯啊嗯啊的，伸手套弄起于哥的鸡巴来。列车员可能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从值班室里走出来，摸着自己的额头，很尴尬地说，
你们啊，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干？
这，不好。于哥嗤之以鼻，你刚才不也干过了吗？怎么就许自己爽，不让别人爽啊？
我知道，可是这个车长看见了，要开我的。
那你帮我们看着，我看着挺好的。
要不这样，你们上我屋里面，我叫个哥们帮忙看一会儿。
我操，那感情好啊。于哥拍拍小圆，来宝贝起来。
金刚也把鸡巴退出来，往列车员屋子里退。
小圆忙说道，不要，我快到了，到了再进去好不好，求求列车员，圆哥哥。
那大叔笑着说，那还不简单，一边干一边走呗。
来，大叔拍着小圆的屁股，像鞭策着一匹马一样， 指挥着小圆往屋子里挪。短短的几步道，小圆一寸一寸地走，还被那大叔不停地顶着，几乎崩溃，走走停停，声音也逐渐大起来。楼道里开始有人探头探脑。
啊，这样，这样走不动啊，啊，叔叔鸡巴，鸡巴好大，顶得小圆，小圆的，心都酸。啊，小圆一下没支持住，跪倒在地上，那大叔还是不依不饶，不停地用力扇小圆的屁股，快走啊，贱逼，快走啊。
啊，不要打，疼疼，啊，
疼，啊，啊。眼看要走到门口，小圆忽然好像支持不住了，手扶着门，站立起来。
我知道，他这是要高潮了。
小圆胳膊上的肌肉紧绷，身体一缩一缩，然后的叫唤。旁边鱼哥拍拍那大叔，可以呀，哥们，这姑娘水特多，一般人忍不了多久就射了，你给干高潮了，真厉害。那大叔笑着，边说还边加力冲刺，那是哥们当年年轻的时候比现在还牛逼呢。你知道吗，90年代那真是四季如春啊。
小圆高潮过后有点没力了，但大叔还能精神，依旧不停地抽插。
鱼哥看他实在动不了，跟那大叔商量了一下，将他扶进去了。列车员在门口左右看着，一副紧张的样子。他随后打了个电话，叫来了另一节车厢的列车员。
那人凑到门口一看，目瞪口呆，我操，够会玩啊。
之前那个列车员把他拉到一边，正走到我听得比较清楚的地方，你帮我看会儿，我派车长过来。
没事，车长正忙着，嘿嘿，他那个姘头非要上车找他。
就是那个口院的女博士。
是啊，30出头，如狼似虎。
哈哈，那太好了，咱们一起，你先进去玩。
我在这看会儿，万一有闲杂人等给他轰走。
干嘛不进去啊，没事。
哎，我刚射了一发了，谢谢，谢谢。
行啊，小子，那我进去了。那列车员猴急猴急地进去了，留下的这个在那张望了一会儿，似乎觉得确实没啥事儿，也进去了，关了门，还拉上了帘子，这下听都听不到了。真不知道他们他妈的六个人怎么在那么小的空间挤下来的。
我也是失算，怎么也想不到要在列车员的屋子里安放摄像头啊。
我爬下床，凑到跟前儿，发现声音真的能小，估计是嘴被堵上了，只有夹杂成一片的啪啪啪声。我看见帘子有一条小缝儿，便往里窥视，却只能看见鱼哥的背影。看不到期待的场景，也无可奈何，只好郁闷地回到床上，看着视频画面，一边切换着看电影。
他们操弄了大概20分钟，那中年男人出来了，浑身都是汗，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往里说，
哥几个继续呀，我先回去了，不行了，太热。金刚也出来，喘着气说，
确实，哎呀，那个暖气硌得我腰疼。
这时候鱼哥在里面喊着，那个吴哥，留个电话呗，回头在南京再玩叫你。他把手机递出来，那个吴哥便一边应承着，一边连忙把号码存在鱼哥手机上，随即又客套了两句，滴溜滴溜裤子系好了，回自己铺位去了。
金刚也是射了两次，颇有一些累了，一边拿衣服擦着汗，一边回到铺位。
我看见他没有关门，待他躺好，赶忙跑过去偷看一眼。屋子里面简直是热汗沸腾，几个人都是大汗淋漓。
鱼哥坐在床上，将小圆抱在他怀里，两条裹着已湿透丝袜的美腿被大大分开，鸡巴在他肛门里进进出出。
而两个列车员则各自干着小圆的小穴和嘴，一个坐在暖气上抱着小圆的头直往自己的胯下压，一个则双手抓着上铺的栏杆使劲向下操干着。
正对我的列车员看见我偷看，大喊一声，看鸡巴看，回去睡觉去。
我忙唯唯诺诺地避开，找了一个不太远的地方，仍想继续偷窥，但门又被关上了。我郁闷之至，只好再次回去。半个小时之后，被干得浑身酥软的小圆才被鱼哥搀扶着从那小屋出来。他双目迷离，浑身都是汗水，下身也是一片光泽，一条腿的丝袜被吞到脚踝，感觉能捏出半盆水来。他头发甚至都感觉湿得厉害，衣服上都是汗渍，像是刚刚洗完了澡。 于哥把小袁拉回去后，似乎意犹未尽，又把他摁在铺位上操干了一番。他这回插的是小学，边插边说，你今天运气不错，遇上两个高手，要不我告诉你，你得找人，找人干你一晚上，我操，真他妈烫。啊，于哥你是坏人，小袁，小袁就知道，你那个药，不是好东西，哎呀呀，不过小学确实不疼了，而且越干越舒服，哎呀啊，是吗？那你就多多的用，我告你，这一瓶药能管24小时，管保你明天一天都像男人啊啊。于哥也是爽得厉害，抑制不住直呼痛快，过了3分钟他就一泻如注。就这样，几个人才终于结束了这一晚上的喧嚣。我看了看表，1:01，这一天才刚刚开始呢。我趁早收起了3个摄像头，在厕所撸了一管后睡去了。醒来，车已经到站。我们下车，我想尾随他们去学校。可是车真的不算好打，等我打到车，他们早就走没影了。我自己到了小袁的学校，却看到于哥和金刚两个人在校外自己站着抽烟，小袁并不在那里。我还纳闷呢，等我进门时才发现，上级检查，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我没有学生证，也属于闲杂人等。难怪于哥和金刚两个人被拦呢，他们一看就一脸社会人员的样子，进得去才怪呢。不过这可难不住我，我拉了一个小姑娘，略施魅力，让她假装我女朋友，很顺利就进去了。我回头看看两个愁眉苦脸等在外面的色狼，心想傻眼了吧。然而我也没有顺利到哪儿去。小袁上的也不是一般的学校，好歹是名牌大学。学校里空间非常的大，一般的新生都得适应半天，何况是我一个外校的。我设想了小袁可能走的多种路线，分别去他们的教导处、宿舍蹲点，结果都一无所获。半天折腾下来，连小袁的人影也没有见到。到了中午，我在学校里买了两个包子吃，忽然反应过来不好，小袁没回宿舍，不会已经跟他们回去了吧。然而等我到了校门，发现他们俩也无影无踪，线索彻底断了。第8日，寻找女友未果之后的我，好像迷失在了这6朝古都。南京城似乎是中国承载了最多伤痛回忆，也包容了过多妖冶想象的城市。关于南京的诗词不计其数，有一首最爱采撷，风雨萧萧，石头城下木兰饶，烟月迢迢，金陵渡口去来朝，自古风流皆暗消，才魂妖魂谁与招，采笺历具金已矣，罗袜金莲和寂寥。诚然，这金陵渡口迎采了多少风流人物，镌刻了他们的记忆，却又急着时光漫漫，岁月无情，将他们任意泼去，泼洒在了秦淮河里。我再一次游荡在秦淮河边，想起上次和小袁一起在这里坐船游览，他还只有17岁。小袁小学时候跳了一级，所以比我们年纪大部分都要小。17岁时候的他多么可爱动人，在游船上翘着脚丫，哼起南朝曲调，多让我沉醉。辗转3年过去了，多次说要再来秦淮河边游览，可每次时间太紧，总是缠缠绵绵在旅馆里不肯起床。起来也是买东西、逛街，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好时光。今天再次回来，竟是独自一人，经受巨变。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唏嘘？这条河流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女性的一个文化符号，而这其中的文化寓意又何其让人垂怜。男人矜持如同一张纸，一捅就破，而女人的尊严如同一杯水，一泼就散，而且覆水难收。无论何年何代，女人的背影永远是单薄的。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不过是性解放意图，好多时候还不是主动的解放。比如小袁。想到这里，我眼眶不禁湿润起来。看得到他被淫弄的时候，大概淫欲还是更多。但是一旦看不到他，思念就蔓延开来，阵阵撕裂心扉。此刻他不知在哪个男人的胯下承欢叫嚷。相比较我的境况，这又何其讽刺。秦淮虽美，但我心情破碎，也不堪游览。8-9点钟我就回到旅馆，早早歇息了，算是让这一天草草过去。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心里还是无法放弃执念，便又混进学校。我先到他宿舍偷偷窥看，发现果然不在，实在不知去哪儿找，只得在学校里郁闷地行走。正当我绝望的时候，峰回路转，命运就是这样，总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捉弄你。我走到的地方是小袁学校的青年职工宿舍，我看到小袁正从里面出来，用手拨弄着头发。我被这突如而来的惊喜惊呆了，马上躲在一棵树后面远远看着。小袁换了一身衣服，上衣是一件牛仔外套，下面穿了一条黑色的短裙，两条长腿仍是在夏末略有些清凉的空气中暴露着。他的膝盖分明是两块刺眼的淤青，一左一右，提示着他一夜的情欲肆意。正当我盯着那两块淤青的时候，他身后追出一个比他略高一头的男人，穿了一个汗褂和一条平角短裤。他搂住小袁，让他转身过来。只见小袁扶住他肩头，踮起脚尖，就地和他舌吻起来。那男人一边吻他，一边用手伸进他的裙子里抚摸。这回可以看到，小袁倒是穿了内裤，不过居然是丁字裤。两个人亲热一番以后，小袁转身要走，却又被那男的拉住。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小袁连连摇头。但是他似乎仍是不放弃，再三在那儿说。小袁最后左右环顾一下，改变了态度，点了点头。那人马上露出笑颜，一把将小袁抱起，又回到了楼中。看样子是要回去再打个晨泡。我从树后面出来，立在原地，像一个路灯一样，照着那个门，等待小袁出来。整整过了一个小时，小袁才再一次像一个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出来。那男的这回穿好了衣服，两个人又是一阵缱绻，方才手拉着手离开。这哪里是炮友，简直就是情人。我忍住心酸，一路跟过去。到了校门口，小袁跟那男的招招手，依依惜别，然后走出校门外，拿起电话拨了出去。我忽然想起，小袁都已经好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小袁打完电话后，就站在原地等。我猜想他是在等于哥他们来接他，就叫了一辆车，然后让司机在马路边停一会儿，说是等人。等了大概五分钟，司机有点着急了，不过索性接小袁的车也来了。他钻进车里，我便让司机跟了上去。司机可能在猜测我们俩的关系，有点偷笑，然后故意装作满不在乎地问道，哎呀，那姑娘不错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就说道，我妹妹听说勾搭了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今天我要去教训那个人一下。那司机大概也不知该说什么，撇了撇嘴，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只管开车。前面那车最后停到了一个快捷酒店门口，几个人下车来。果然是于哥和金刚，两个人搂着小袁就进了酒店。我也下了车，火速跟进去。他们一行人上了楼，到了三楼的305，开门进去了。三楼从窗户偷窥肯定是比较难了，虽然知道里面一会儿少不了一场热战，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我在三楼绕了一圈，看到有一个屋子开着门没有人，忽然心生一计，走进去偷了一个牌子出来等着。那牌子就是那种旅馆常用的，正面是勿打扰，背面是请清洁。说实话，这个计谋不错，我暗自得意，然后便在旅馆外等着。到了中午时分，他们果然出来了。小袁一瘸一拐，看样子被干得够呛，两个膝盖贴上了两片创可贴，愈发显得欲盖弥彰。几个人走了挺远，估计要去小袁推荐的饭馆吃饭。我趁机走上楼去，到305前面，给门上挂上那牌子，然后假装不经意走过清洁阿姨旁边，尽量自然地说，哎，305收拾一下哈。我一会儿就回来了。阿姨忙点点头，马上就收拾到了。我到了楼下，掐了下时机，过了20分钟，我上楼去，果然阿姨正在收拾那个屋子。我便大摇大摆走进去，收拾完了。马上，马上。哦，快点。待阿姨收拾完毕，我仍是自然地躺在床上，假装玩着手机。因为我本来长相就比较讨喜，一般人从不担心我是坏人，甚至第一眼就给予信任，所以阿姨也没有起疑心，我顺利地潜入了。 门一关，我没有片刻犹豫，马上在三个位置布下了摄像头，小心掩盖。
摄像头的无线传输距离不远，我不能挑太远的地方。马上下楼去，跟前台订了最近的房间，然后妥妥住了进去。行动完毕，剩下就是等待了。不过我随后等了两个半小时，他们都没有回来。我那边的房子退房的时间逐渐快到了，我渐渐等不住了。又等了半个小时，我还是选择离开这里，坐了车回去学校那边，先退了房子，然后再回来。回来的时候，车不好打，正好有熟悉的公交线路经过，我就顺势搭上去了。车子一路开行，中间途径了玄武湖。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南京时候去过的景点，不禁缅怀起来。我提前下了车，心想剩下的距离不远，不行就再打个车吧，先散散心也好，反正看打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玄武湖并不大，风光也算不上惊艳。比起南京的其他景观，其实也就是寻常。但偏偏这是我们第一次出游的地方，对我来说回忆浓浓。这里的每个小岛都曾有我们驻足亲密的身影，在其中的一棵树上还曾经偷偷地刻过字。现在想来，大概是很不道德的，但是谁没有那样的时刻呢？我忽然很想找到那棵树。我不太记得那个岛的名字，但是还记得怎么走到那里。我根据着遥远的记忆，按图索骥，一步步走向那里。终于近了。我走在靠近树丛的小路上，仔细核对着记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身影。金刚，他正在那里抽烟，一脸幸福满足。我咬了咬牙，从另外一边绕进树林，一棵树一棵树的隐蔽靠近，终于近了，却看到令我伤心的情景。于哥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对着身下的小圆拍摄。小圆蹲在那里，梳了一个麻花辫。辫子随着头部的动作一摆一摆的，显然他正在给于哥口交。于哥一脸的猥琐阴险，这就是你和你男朋友约会的地方啊，是个打炮的好地方，可惜那会儿你还是处女，真是浪费。这么好一个淫娃荡妇，应该十二三岁就开发好，这样到现在正成熟。小圆把鸡巴吐出来，用手套弄着，一边用舌尖舔舐龟头，一边说，还不是，还不是因为晾了你们一晚上不好意思，要不然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给你口。是啊，你怕你们辅导员不让你补考，就不怕我们把视频发到网上？到时候你成了，这下舔得舒服，继续，你成了全国级别的大名人，别说补考了，我看学都不用上了。我这么疼你，都没有干这种事情教训你，你牺牲一点回忆不要紧。那晚上能不能让我再去陪辅导员一晚上？我答应陪他三天的。那就看你表现了，要是你能在我射精之前先高潮，我就答应你。我这才注意到小圆的另一只手正探在裙子下面手淫。原来这是个小赌局，小圆一边口一边抠，看哪边先高潮。我快了，你要说话算话。于哥一看小圆快高潮了，不干了，我操你不好好含着，放水呢。他说话把手机揣起来，扳住小圆的脸，开始自己使劲抽插。小圆也扭动着下体，疯狂地拨弄。两个人真的像是在比赛一样。我看不下去了。那棵树不用说，就是我们一起刻字那棵。没想到我来找回忆，却找到了绿帽，心情真是糟透。我信步向前走去，没走几步就觉得身心俱疲，什么都懒得想了，直接找了一个亭子坐下来，戴上耳机开始听音乐。听了两首歌，正听到一首老歌，是水木年华的，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忽然瞥见前面一个身影，只见小圆走到我前方不远的地方，拿着一瓶矿泉水。他似乎是在漱口，走到湖边，将漱出的水吐到了湖中。他居然没有吞精，大概还是对这个地方的性行为有抵触吧。这样想着，我已经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正赶上小圆回头，四目相对。他大概也是难以置信看到我，惊讶地张开了小口。他眼神如此复杂，既惊喜又恐慌， 是你无论用多少笔触都难以描述的。如果有相机的话，真想拍下来，因为我经此一试，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神情。两个人大概对视了有两秒，他高呼一声，刘峰，然后朝我跑过来。我一瞬间脑子里也空了，只是像从前一样张开双臂等着揽他入怀。然而小袁并没有扑到我怀里，而是一把拽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了角落里，随后才抱住我的脖梗靠在肩头，亲爱的，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扯谎，最近你都不来电话，我有点担心。小袁看着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擦着眼泪说，我就知道你心疼我，我不是故意不给你打电话的，有好多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抱紧他告诉说没事的。小袁的脸上其实还挂着惊叶，他没有留意，我也不愿意拆穿他。毕竟这一刻的温存是真的，不希望别的东西来干扰。小袁忽然挣脱我，猛擦了两把眼泪，不要在这里呢，我们同学还在呢，看到我又要拉着我去玩，我们就没时间聚了。那去哪儿？你找好房子了吗？没有。那我们就近找个住的地方走走。可能是因为于哥和金刚就在附近，小袁的动作麻利了许多，反而显得我是个未谙世事的小弟弟。我跟着他很快离开了玄武湖，搭上一辆出租车，走了没多远就停下。前面是另一家快捷酒店。我们登记开房进屋。然后就像是以前任何一次久别重逢一样，我们冲进屋子狂吻爱抚。我们滚到床上，小袁自己脱下裙子，然后开始解上衣的扣子。我惊讶地发现他穿的不仅是丁字裤，而且是开裆的情趣内裤。惊讶之余，我的小弟弟很争气地马上勃起了。我脱下裤子，一边找小学一边问，怎么穿这么性感的内裤啊？小袁看我不熟练，伸手扶着我的鸡巴帮我找路，同时解释道，因为今年夏天太热了，裤裤老是臭臭的，人家受不了，所以就卖了这种不容易臭啊。虽然听着小袁扯谎有点哭笑不得，但是插入瞬间的激动还是让我完全忽略了这句话。我的阳具并不算小，所以插入的瞬间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有信心，也期待起之前目睹的小袁的各种高潮。但是随着小袁的叫声响起，我感到完全失望了。他的叫声倒不是说不好听，但是有点机械，或者说是为了故意取悦我而发出来的。无论我如何努力抽插，他都好像既达不到之前和我做爱时的青春洋溢激情难抑，又达不到和别的男人做爱时的意乱情迷风骚淫荡，让我感到很慌张。失去了一插入的激情，我开始有心思端向他被无数次抽插的银穴。阴唇确实是黑了一点，但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只是阴蒂比以前明显了不少，似乎真的是比之前大了。插入的感觉变化不大，确实是松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很紧窄，可是这松掉的一点点却让我感觉格外明显。这种感觉仿佛在我心里不断放大放大，然后我感觉鸡巴在他的阴道里逐渐软掉了。不管我如何努力去挽回，我的鸡巴还是无可奈何地软掉了，从他的阴道里滑了出来。在鸡巴已经和阴道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小袁还试图继续叫床，但是渐渐的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坐了起来。昨天坐车坐累了吧？我点点头，可能是吧。小袁亲亲我，然后扭捏地说，那我给你亲亲。我愣了一下，说好。小袁随即伏在我身下开始口交。不得不说他的技术好了很多，再也不会用牙齿咬到我的龟头了，每一下舔舐确实也是酥麻极致。果然鸡巴很快重振雄风，我不敢耽搁，赶紧插入，但是只是又一次阳痿的重复。小袁还是安慰我，躺在我怀里伸手抚摸着我的脸颊，你还是累了。我点点头，我抱着你睡一会儿好不好？小袁点点头。我们就这样像从前一样依偎在一起，还蛮甜蜜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体验也没能持续太久，刚躺了一小会儿，小袁的电话就响了。我拿起电话，看见上面写着于老师。我皱了皱眉头，把电话递给他。小袁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接了，一边接一边往卫生间走。他关上卫生间的门接这个电话，而我则偷偷凑到跟前去听。
小袁正在说，我就稍微占用一点点时间，你发那么大火儿干什么？
对面于哥骂骂咧咧的，我听不清，但是很明显他的音量还是很大的，肯定是在发火。
于哥说了很久，大概有两分钟，然后小袁才缓缓回答道，我知道了，我现在回去。
但是晚上我肯定要陪辅导员的。
对面又响了一会儿，然后小袁没有再说话，把电话挂掉了。
他显得很不开心，从卫生间里出来，嘟着嘴对我说，对不起，又不能陪你了，学校有急事。
我心里很无奈，但也没有再阻拦，去吧，晚上还能回来了。
小袁背着手，扭了扭，很郁闷的样子，今天大概是不行了，明天我尽量陪你好不好？
我点点头，随即开始穿衣服。我们两个在门口亲了又亲，抱了又抱，似乎都把这次计划一晚的分离当成一次漫长的告别一样，最后才依依不舍地送别了。
他站在出租车前面，对着大概十步远的我大喊道，我爱你，
刘峰，
最爱你了。
我也说道，我爱你，早点回来。
但是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大声，也许他真的还是爱我的。
为什么呢？
人们都说男人的性和爱分得比较清楚，为什么我反而不能像他那样分清呢？连一次完美的性爱都不能给他。
也许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偏见吧。
我回到房间，又发了好长时间的呆，听了一会儿歌，才缓缓起身。从这里赶赴之前订的房子，当我打开视频，里面已经是一片银迷景象。
小袁伏在金刚身上，背后是于哥，两个人用着一种默契的方式一起攻击小袁的小穴和肛门。
两个人一起插入又一起拔出，每一次似乎都能感受到两条鸡巴像是订书机一样咬噬着小袁的阴道直肠隔。
小袁像是被鞭子抽打一样，每一次插入都伴随着一次颤抖，叫声也显得格外凄厉。
他的手臂坚持着，撑起已经濒临崩溃的身躯，两个美丽的乳房在身下一次次摆动，彰显着自身的柔软性感。
啊啊，干死了，干死小袁了，啊，好猛，两个鸡巴，鸡巴好猛，啊啊，两个鸡巴好猛。
于哥伸出手，一边猛烈地抽打小袁的屁股，一边骂道，骚逼，
就是要干死你，让你跑出去和男朋友鬼混，
还整晚和男老师干炮，
干死你，
干死你，
操烂你个骚逼。
两个人忽然加快了节奏，小袁马上变得更加语无伦次，哎呀，操操操死静，小袁静静，小袁是骚逼，哎呀。
于哥完全暴露了他的本性，抽打着在小袁的肛门里驰骋。
他像黄赞那样辱骂着小袁，甚至更为凶狠。
金刚也跟着一起骂，但无非是重复他的台词。
啊呜呜嗯噜噜噜噜呜，
小袁逐渐发不出声音，身体一阵一阵的往前卡，看样子是到了高潮了。
但两个人丝毫没有放慢节奏的意思。
金刚这时候说话，于哥。
这样真好使，那完全，我操，完全没有要射的意思，操，
你以为呢？
老子原来想慢慢好好玩的，草泥马这傻婊子敢绕老子，今天非把他干残不可。
小袁此时已经是连续高潮，似乎还在不断上升。
他吐出舌头，面色惨白，而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汗毛直竖，似乎每一个毛孔都在颤抖。
又操了一会儿，眼睛也翻白了，瘫倒在金刚身上。
金刚有些紧张，哥，咱不会把他操死吧？
不会，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使劲，使劲儿，反正今天也惯过肠了，老子也不怕他，失禁。
两个人继续这样无所谓的干着，直到金刚觉得在下面太累，才把小袁放下来，改换体位。
小袁还没完全缓过来，就被于哥从后面插入，而金刚则把鸡巴灌入了他的口腔。
小袁像是一块解冻的肉，都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姿势，腰身诡异的扭曲着。
他屁股被金刚扳着，啪啪作响。
而小嘴被于哥的鸡巴搅动，发出咕噜咕噜的怪响。 两个人仍是全速抽插，除非累了才放缓一会儿。而小圆每隔个一两分钟就会抽搐一次，下体蹦出阵阵液体。
于哥和金刚又反复换了两次姿势，小圆一直都没从失神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操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两个人才各自射精。两个人都是约好了，射在了小圆的脸上。金刚伸手去试了试小圆的鼻息，我操，确实是活着的。但是不会干傻了吧？他又摸了摸小圆的身体，都凉了你看。
没事，出虚汗出的。
于哥起身，赤身裸体的跨下床，点起一支烟，打开了电视。那感觉就好像他刚刚只是上了个厕所一样。
金刚凑到他旁边，伸出大拇指，于哥你真赞，原来鸡巴不大也可以把这姑娘干成这样。
你那小药箱是真有货啊。
于哥抽着烟，那是，告诉你，哥想玩多狠就能玩多狠，包他欲仙欲死。
我告诉你，过了这三天他就不可能再跟一个人过，没有两三根鸡巴满足不了。
我并没有心情听他吹牛逼，还在担心着小圆的安危。
过了十分钟左右，小圆才有了动静，他仍是不动，但是开始说话，像说梦话一样，好舒服，好舒服。看小圆好像没有事，我稍微放了一点心，也才坐稳在沙发上。
金刚看他有了反应，凑过去问，小静，喜不喜欢哥哥们啊？
小圆伸手抱住金刚的脖子，喜欢，超喜欢。
金刚捏住他的鼻子，说，你是不是贱逼？
小圆仍是眯着眼睛，不过松开了手臂，翻了个身，是，小圆最贱了。
两个人哈哈大笑，然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调戏起小圆。
半小时后，小圆才完全恢复，去洗了个澡，出来之后，竟然主动坐在于哥的腿上，还抚摸着他已经软掉的鸡巴。
于哥捏着他的乳房，另一只手在他大腿上抚摸，怎么样？
是不是超喜欢于哥的鸡巴？
小圆点点头，嗯。
那喜不喜欢于哥给你用药？
嗯，于哥用的药药都很舒服，小穴也不疼，屁屁也不疼。
哈哈，你以为呢？
好，表现不错，于哥原谅你了。
特许你今天晚上回去陪你辅导员，但是男朋友绝对不行啊。
嗯，没关系，他不会生气的。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算是信任吗？
还是滥用信任？
于哥反复揉搓着小圆的小乳房，像把玩一个玩具。不过呢，今天晚上的惩罚还是不能取消哦。
你12点之前要回来，我和金刚哥哥不像在两个男人过夜了，我们又不搞基。
嗯，我答应你们12点之前回来。
今天陪你们男老师那是情况特殊，以后啊，于哥不在的时候不能和别的男人干炮，懂了吗？
这个有点难。
哈哈哈，我开玩笑的，就看看你有多淫荡。
坏死了，小圆从他腿上跳下来，却又被他一把搂了回去。
小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又给两个男人跳了艳舞，帮他们口交，甚至还舔了于哥的菊花。
我一直在电脑前静静地看着，但也没有撸，就像雕塑一样看着。
我开始恨这个于哥，说是恨，是我对这个人的厌恶已经超过了黄赞，到了想要除掉他的地步。
他这个人像一个无底洞，无法窥探他的心里到底藏着多黑暗的东西，太可怕了。
看他干小圆，我紧张的要死，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办法。
下午七点，小圆收拾好衣装出门了。按照于哥的吩咐，他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丝袜，连文胸都不让穿。
小圆居然也同意了，就这样去了学校。
第九日，小圆走了，我一个人在屋中想着怎么对付于哥。这个人老奸巨猾，而且现在根本摸不透他背景，和他面对面容易招来报复，甚至连累小圆。我只想让他远离小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黄赞、张震他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主动的将于哥排除出去。但是要这样做，就意味着我得尽量去融入他们，这才有离间他们的机会。那么就难免伤小圆的心。我想到这里，感觉是一个死结。现在还真是一筹莫展啊。照着这个路子下去，于哥真的是不在乎把小圆玩成什么样的。
别的人都还好。他们大部分是学生，多少有点分寸，
而且除了张震，好像也不会捣鼓那么乱七八糟的药。
但他不一样，他不仅让小袁勾引陌生人，还不断地升级轮奸小袁的烈度。这样怎么能保证小袁的健康不受影响呢？
我还是爱他的。不论他堕落如此，我也希望他至少能健健康康。享受性爱也好，甚至喜欢被凌辱也好，一切都该是以不伤害为前提的。
我又点了一支烟，站在窗台前，看着外面的街道。于哥好像是下去接人了，他等在门口，直到一辆车过来，下来五六个人。
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之前在火车上那个叫吴哥的男人，他带的几个人看起来也都不是很像样，个个都不是很整洁。
其中有一个，脸上一大片刀疤，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我皱了皱眉头，不禁担心起来。如果我行动太晚，今晚上小袁会不会就要被干出事儿来？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打电话给小袁，然而打了三次都是忙音。
小袁压根不接我的电话。我叹了一口气，决定去学校接他。计程车走在南京城的街道上，华灯初上，让我颇有些寂寞。到了半城，更是下起雨来，雨水打在车玻璃上，把外面的灯光蔓延成一片片五彩斑斓的点，更显得一真一幻。
我不禁想，这是不是一场梦？是不是我只是因为小袁走了，睡午觉的时候多梦了一点色色的事情？如果这是梦，就让他醒过来吧。
说实话，我对偷窥小袁被人淫弄已经有点厌倦了。我还是喜欢那个清纯的小袁，希望他回到我身边。即便他真的骗过我也好，出过轨也好，哪怕他其实不是那么清纯，骨子里却是比较淫荡也好，我都能接受，只要一切还在正轨就好。
只要我们还是正常的人就好，不要沦为野兽。
雨越下越大，虽然说不上是瓢泼大雨，但是也足以在这个季节感觉相当清冷了。我下了车，用手挡住头跑进了一家商店。雨伞太醒目了，拿着也不方便，所以我还是买了一件雨衣穿上。走进学校里，因为下着很大的雨，学生们都行色匆匆。有的人打着伞，一阵小跑，有的人则干脆顶着书包什么的，一路狂奔。我的步伐也很快，因为我很怕会错过小袁。走到青年教师宿舍附近，我一直盯着门看，就只恐错漏小袁出门的瞬间，但当我走着，却听到视线的另一侧传来了一阵浪叫。我扭过头，只见小袁正靠在一棵树上，背部蹭在粗糙的树干上，两腿缠绕在那男老师的腰间，一只手扶着他肩膀，一只手撑着伞。那伞是透明的，只遮盖住了那个男人，而小袁自己却完全暴露在雨水里。他表情十分痛苦，脸上沾满了雨水，被打湿的头发也一缕缕粘在脸上，显得很狼狈。他的衬衫因雨水浸泡变得全然透明，包裹在白皙的肌肤上，两颗赤红色的乳头也清晰可见，正随着男人的抽插摆动，无奈地像风中的树枝一般。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一声声刺耳的叫声穿越风雨到我耳边。我好心疼，看着小袁被人在雨中凌辱，还要为凌辱他的人打伞，我相信这绝不是自愿的。小袁再淫荡，也没有理由受这种侮辱。我默默站在那里，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去。如果我现在冲上去，我们可能也真的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就那样一直看着，直到那男人发射，泄气，把小袁放下。他笑着，想要和小袁亲热，他却不肯，把雨伞塞在他手里，自己交叉着双手，遮住胸口，往宿舍跑去了。衬衫早已经形同虚设，小袁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雨中奔跑的裸女。跑着跑着，他忽然站住了，似乎在啜泣，然后捂着脸，蹲在地上，不停地抽泣起来。我是不是应该走上前去呢？至少安慰安慰他。或者跟他说，不用管别人的威胁，前路如何，我们俩自己一起走。你淫荡的那一面，我也可以接受，谁让我本来就是个淫妻的恶魔呢？
小袁大哭了一会儿，最后甚至坐在地上哭，他哭了足足十分钟，像一个失去了玩具的孩子。
我终于无法忍受了，我擦掉眼角的眼泪，飞奔过去，扶住他。
他看见我，如同被秋霜冻化了的寒蝉，两只眼睛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愣了两秒以后扑到我怀里大哭起来。我问他怎么了，他也摇着头不肯说，只是不停地哭泣。我擦擦他脸上的雨水和汗水，把雨衣给他披上，被谁欺负了，哭这么惨。告诉我，风哥帮你收拾他们，让他们都光着跪在雨里，学狗叫。小圆听了这话，破涕为笑，但也只是一瞬间，很快又啜泣起来，是小圆太傻了。今天没有换洗的衣服，就只穿了一件大衬衫。没想到下雨了，所以被淋得很难过，不过看见你了，真好。我就知道，我想你在的时候，你还是会在的。虽然他在说谎，但他若不承认，我也不愿意拆穿，只好抚摸着他的脸颊，轻轻地亲吻他。当一阵温存的接吻过后，我扶起他，帮他撑着伞，去宿舍换衣服吧，然后一会儿跟我回去好不好？小圆低头不语，好像仍下不了决定。过了两分钟，我再一次提出同样的建议。小圆这回似乎想清楚了，摇摇头说，不行，我一千个一万个想跟你走，但是今天确实是有事，我回宿舍就出不来了。明天陪你吗？我已经跟他说了好几次，他还是不肯跟我走。大概于哥他们对他的威胁确实很厉害，让他害怕。我揣摩着小圆的想法，心里稍微有些宽慰，至少小圆对于我的依恋还是要胜过性欲的。只不过情势所迫。我点点头，一路将他送回宿舍。一番不舍的缱绻之后，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接近10:30了。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你得回去了，再晚我的事情不够时间做了。我没有办法，也只好应允。带小圆回去，我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驻足在他宿舍外面。我并没有抱什么幻想，只是从上高中时，我就经常这样什么都不做，只是在一个地方等他。现在，无非是重复当初在做的事而已。很相似。当初等待，纠结的是小圆到底喜不喜欢我。现在等待，是纠结小圆到底是看重爱还是看重性。半个小时后，小圆换了一身衣服，急匆匆地出来了。他这回穿上了牛仔裤，终于不再真空。上身，套了一件薄毛衣，好像已经是很多年的毛衣了，我记得刚上大学他就穿这个。小圆这一身保守的装束看起来真的挺久违，就连脚上也只是穿了一个平底的凉鞋而已。他打了一把小红伞，看起来很纤细的那种折叠伞，撑开之后一团红火在雨中映照的小圆的脸色也好了一些。或许我的存在真的是有价值，至少他现在精神多了。我先他一步回到了旅馆，打开电脑，看到时间已经是12:10了。这是新的一天了，而小圆今天晚上的凌辱还没有真正开始。新的一天，我掐指一算，算上今天，这应该已经是小圆被黄赞暗算后的第9天了。时间过得好快啊，虽然发生了好多事，却似乎弹指一挥间。视频画面开启，我几乎惊呆了，1、2、3、4、8、9，整整9个人挤在屋子里。有人抽着烟，有人看着电视，还有4个人在打麻将。这些人一看就是3教9流，人员繁杂的连金刚都有点紧张，坐在那不知道干嘛，超级不自然。这时候，小圆到了。他轻轻敲门，于哥随即把门打开，哟，妹子回来了。小圆挤开他，一脸不屑地径直走到床边，坐下开始脱鞋。两个男人马上围过来，一人捏住小圆一个乳房，开始解他的腰带。小圆甩手把他们推开，急什么？于哥立起身来，我操，你甩什么脸子？心情不好。呵呵，有意思，我就喜欢看你心情不好，来，把裤子脱了。那边打麻将的4个人说，你们先干，我们打完这圈。那个吴哥笑着解开自己的腰带，脱下裤子，牌品不错啊，妹子来了还玩。这么多人就一个妹子，不分波玩得过来吗？我告诉你，要不是你说这姑娘才20岁，我都不来。说话的是那个刀疤脸，一边摸牌一边捣鼓着，操，红中，好好好，三爷有面子，我们先玩， 三爷先看看，有兴趣再加入。吴哥趴到小圆身上，捏着小圆的小脸蛋，怎么样，小婊子，想叔叔不？小圆扭着头摆脱他，要干就干，少废话。哟，还真是心情不好啊，我就喜欢这种感觉，不错，哈哈哈。吴哥拦住小圆解腰带的手，把他翻过来，然后将牛仔裤扯到他膝盖间，提着鸡巴就一把插入。啊，小圆惨叫一声。哎，今天怎么没水？看样子还真是情绪不高啊，我以为你故意逗叔叔呢。那三爷显然手气不好，摔下一张牌说，还说水特多，看来都是吹牛逼。吴哥一边干一边反驳，三爷，你这么说就不好了呀，咱们认识快十年了吧，我吴老六什么时候吹过牛逼？小圆紧咬着嘴唇，似乎努力在和情欲对抗，他嗯嗯的，但就是不发出往日一样的浪叫。于哥走到他前面，抓住他的小手，放在自己鸡巴上，让他帮自己套弄。哎呀，小圆圆，和下午判若两人啊。看样子你那个老师没有把你喂好啊。我看着小圆隐忍的面孔，忽然有一种想法，想让他坚持下去，看看他到底能和这情欲对抗多久。他香目紧闭，身体也很不自然地绷着，似乎真的在使劲儿，脖子也努力梗着，并不像平时那样柔软的晃动。吴哥忽然笑着说，你看，骚货就是骚货，水出来了。于哥见小圆套弄得不得力，干脆把他手拍到一边，跨到前面，一把捏开小圆的小口，把鸡巴杵了进去。他拍拍小圆的肩膀，小圆啊，我劝你别忍着，费体力。明明是贱逼，就不要学别人当处女。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呢，一人干一发都得干你五个小时，你体力撑不住。成早节省点体力。刀疤脸又输了，把牌推倒说，五个小时。吹牛逼，我见过最长干四个小时就受不了了。干五个小时，除非他是跑马拉松的。吴哥一边耸动着下体一边说，你别小看三爷。这妮子干十个小时都没问题。骚逼界如果有全国大赛，那他肯定是冠军。是不是啊，小圆？是不是？小圆被插着嘴，哪里说得出话来，只是微微的摇头。后面吴哥在他下体上开了一把，然后伸到旁边的刀疤脸面前，看，银水儿。这才几分钟，哈哈哈。我告诉你，一会儿他就叫。可好听了。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好听的叫床声。刀疤脸扭头看了一眼，只哦了一声。吴哥继续专注地干，其他几个人则在旁边对小圆上下其手。他们将他的毛衣拖到脖子间，用力地掐捏他的乳房，两只可爱的小乳房不一会儿就片片发红。这时候于哥拍拍旁边一个兄弟，让他替换。结果吴哥拦住，等等，我觉得这丫头快高潮了，你们先等等，让三爷听听她的浪叫。吴哥加紧耸动那松垮肥大的臀部，啪啪啪地砸在小圆的下体。小圆的两只小脚被固定在牛仔裤里，像戴了一副镣铐，此刻更加撩人。小圆的隐忍几乎到了极限，两只手紧紧抓着床单，几乎要把床单攥破，还是紧紧咬着牙关不放松，就是不叫。但他的身体已经开始颤抖，很明显是快到高潮了。吴哥当然不会放弃，他也是累得直流汗，但是万万不敢前功尽弃。他一手抚摸着小圆的阴蒂，一手抚摸着她的菊花，还嘱咐一个男人舔舐小圆的耳朵。小圆的颤抖逐渐加剧，果然又插了三分钟就到了高潮。他一下子发软，伏在床上，但还是没有发出叫声，只是在嗓子里呜呜地喘息着。吴哥擦着汗拔了出来，我靠，今天这妹子是真不叫啊，没意思。刀疤不屑地笑笑，要么是你吹牛逼，要么就是你真不行。另一个男的此时已经替换上了位置，拉起小圆的两根手臂，像骑摩托车一样操干起来。而吴哥则一边喘息一边坐在沙发上休息，三爷你这么说可就不厚道了，你行你上啊。刀疤掐灭一个烟头，等这哥们干完。于哥提议，要不咱们试试两个洞，但被另一个哥们打断了，那个先不着急，最后主菜。你现在刚上来就玩那个，没意思。行， 你们不着急，我也没意见。操学的那哥们也是拼了命的操，似乎大家都被让小袁开口这个锦标提起了兴趣。周围的男人也集中起来，围攻小袁敏感的性点。有人捏着小袁的两个乳头，有人摩擦他大腿内侧，还有人专门攻击他的阴蒂。这样又操了十几分钟，那个男的全速冲刺也是累了，大喊一声换人。随即另一个哥们马上接手，他把小袁翻过来，扶着他的两个膝盖，也是尽量开到全速。他在自己手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把小袁阴蒂周围的皮肤捋开，慢慢抚摸。这一手似乎见了成效，小袁扭动着头，表情显然更痛苦了，牙关也咬得愈发紧，让我担心会不会把嘴唇咬破。这样又干了十分钟，哥们还是放缓下来。这个时候刀疤脸一摔牌，手气真臭，不玩了，操学。你们爱谁玩谁玩。那吴哥鼓掌道，这才对吗？刀疤凑到小袁近前一看，赞叹了一声，我贼你妈，这小姑娘是漂亮啊，水嫩水嫩的。那是，三爷，我能骗你吗？刀疤脸胯下的巨物随着他视线上下扫视被操干的小圆逐渐隆起来。我的瞳孔逐渐放大，已经预感到他阳具的可怕。刀疤脸一边脱裤子一边说，我靠，这看起来也就18岁，哪有20。老六你行，可以，这个可以。他掏出鸡巴撸了两下，让那阳具完全勃起。我简直像在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现场直播一样。那鸡巴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样子，简直跟小圆的小臂一样长短，而且他自己也就将将握住。更重要的是，他长了一个我连 AV 里都少见的龟头，像是一个铜水链就得虎头一样，那龟头有黑有黑，煞是威武，似乎自己就能摇头晃脑，偶尔大吼一声似的。吴哥很兴奋，像介绍着自己的朋友一样介绍着刀疤的鸡巴，各位看，这就是江南第一屌。哈哈哈。众人也被这尺寸惊呆，眼神都倾羡不已。小袁这时候睁开眼睛，他似乎被那鸡巴吓到了，摇着头向后退着，开口说话了，不，不要，这个不行。那刀疤在自己的龟头上抹点唾沫，一言不发，跪倒床上，拽住小袁挣扎的双腿，像拽住一只小鸡一样，把小袁直接拉倒了自己的鸡巴前方。他稍稍抬起身子，将那巨大的龟头压在小袁的银穴上，开始往里钻。小袁捂着嘴，拼命摇着头，不行不行，叔叔放过我，会插坏的。啊啊。吴哥拍着大腿，你们看。人家三爷都不用干，就开口了。哈哈哈哈。小浪妹儿，你刚才放松点，现在还能少受点罪，哈哈。小袁还试图挣扎，然而刀疤的臂弯如同挖掘机的机臂一般有力，掐着他的双腿，几乎纹丝不动。刀疤抬着头，让旁人给他点上一支烟，像一个孤傲的武林高手一般，慢慢地插入。逐渐的，大龟头没入了小袁的阴道。小袁放弃了抵抗，只是在那里倒吸着凉气，像是在接受一番凌迟酷刑。众人这会儿都忘了玩弄小袁，像刀疤的拥趸一般围成一圈观看插入的情景。只见刀疤吸了一口烟，然后拿手指夹住烟头，忽然力量一沉，将那整根巨大的鸡巴一插到底。小袁顿时惨叫一声，身子弓起来，然后便无法再躺下，他两只手扶着自己的膝盖，样子就像是在端向刀疤的插入一般。然而他事实上是闭着眼睛，而且小嘴张开，根本合不拢。刀疤开始运动，顺手就将小袁抱起，以一个观音坐莲的姿势持续抽插。小袁叫声不绝，努力撑起来的尊严被撕得片甲不留。刀疤抱着小袁一边抽插一边吸着烟，颇为闲庭信步，而小袁被干了没一会儿，就只有乱叫的份儿。啊啊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力量逐渐被那巨大的阳具抽走，柔软的花心像是被一个拳头锤击一样，开臂间饮水四流。小圆头发散乱开来，身体的颜色由白变红，汗水如同雨下。抽插了不到五分钟，小圆达到了今天的第二次高潮，痉挛开来，头发摇晃成一团乱草，叫声也如同一语般难以分辨。 刀疤抽完一支烟，又续上第二支，也不换姿势，就像玩弄一个自慰器一样玩弄着小圆。可怜的女友此刻就像是一个洋娃娃，被肆意蹂躏，而全然没有力量做出任何反应。第一次高潮之后，很快第二次、第三次就接踵而至。第三次高潮尤为惨烈，让她像被起搏器电击一样，从抱着刀疤的姿态一下子弹回后仰，刀疤扶住她的两胁，更加如同在自慰一般，拿着小圆进行套弄。小圆此刻大概已经意识模糊，像脱线了的木偶一样，仍有刀疤在那玩弄。痒的酥胸随着抽插，上上下下的晃动着，就像被打晕了，迷失了方向一般。麻将桌上也没有人在玩，三个人都望着这边的战况，看得目不转睛。之后，小圆经历了两次潮吹高潮，液体在两人身体之间弹射碰撞，滋成一片水花。但不得不说，刀疤真像一个侠客，完全不为所动，只管继续拿捏着小圆的身体。十分钟之后，他把小圆放倒在床上，以经典体位抽插，拿下已经吸完的第三支烟，居然就那样摁到了小圆的阴唇间。小圆被烫的一声惨叫，随即像失控了一般开始抖动。这仿佛都在刀疤意料之中，他俯下身子，说了一句，射了，然后加速抽插一分钟，下体开始蠕动着射出大量的精华。小圆竟然也就像他射出的精子的一部分，蠕动着到了高潮的最高点。射完之后，刀疤一把拔出鸡巴，那鸡巴沾满了精液和饮水，就像一把从小圆体内拔出的沾满血的大剑。刀疤起身，又从烟盒里拔出一支烟，坐回麻将桌前，继续说着就开始搓麻。真像一个武林高手，我内心再一次想起这个猥琐的比喻。小圆那边还没有缓过来，阴道忽然像放屁一样噗噗噗地响起来，然后精液裹挟着饮水就被气流冲溅了出来。众人愣了一下，然后开始发笑，揉捏着小圆的肌肤调戏于他。鱼哥拍了已经看呆了金刚一下，看傻了呀，继续呀。金刚还在手淫，被鱼哥这么冷不丁一拍吓了一跳，当即射了，全部射在小圆的小腹上。鱼哥恨铁不成钢，真是废物，带你过来真丢人，还金刚呢。金刚羞愧难当，摸着头坐回后排。鱼哥便自己跨到小圆身上，没有改换体位，原样插入。旁边两个人这才想起拍刀疤的马屁，三爷真是牛逼啊。江南第一屌果然不是盖的。吴哥得意异常，好像刚刚是自己把小圆干失神的，拍着大腿说，告诉你们，三爷试过的中有几千个了，他一出手，女人没有不怂的。众人稍微有点紧张，吴哥马上察觉了异常，补充道，不过你们放心，三爷从来都只是处干净的很，老逼从来不差，而且所有女人只干一次。刀疤摆着麻将，一口痰吐在烟灰缸里，这个姑娘可以例外，国色天香，逼紧水多又嫩，可以赏她第二次。吴哥趴到小圆旁边，在他脸上拍了两拍，听见没有，三爷说可以赏你第二次，怎么样，高不高兴？小圆一语着，高兴高兴。现场的气氛简直到了最高点，大家纷纷跃跃欲试，画面马上蔓延成我习以为常的糜烂感觉。小圆再也没有隐忍，大声浪叫着，直到声音嘶哑。男人们轮流上阵，毫不谦让地攻击他的各个洞穴，也间断尝试三穴同间。小圆的高潮像浪涛一样一波又一波，几乎源源不绝，而我也射精好几次。不过刀疤自始至终就一直在玩牌，再也没有碰小圆。到了中午十点，大家都已经偃旗息鼓，又累又乏，不管是插穴还是打麻将都已经玩不动了。小圆也早已不省人事，两腿合不拢，下身一片狼藉，脸上身上都是精液的痕迹。他的阴唇再次红肿起来，小穴也像一个黑洞一般，只有洞口干结成黄色的精液提示着受到的凌虐。鱼哥这时候倒还有兴致，又掰开小圆的小穴，把手机电筒打开端向一番。他大呼一声，我操，子宫口真的干开了呀，你们看。几个人扶着酸软的腰凑过来，看到了也直呼惊讶。几个人纷纷表示，原来能干进去的传说是真的。
于哥扭头问刀疤，三爷，要不要试试？
干到子宫里面去。三爷收起自己赢得钱，足足有好几摞红色毛主席。他站起身，对于哥甩了一句，都成那样了还干，你是不是人？
走了，明天再说。
于哥被骂了个不知所措，缓缓松开了绷着小袁小学的手。
大家终于散了。
我也精疲力竭，躺在床上。十个小时，中间休息了两次，每次不超过40分钟，这绝对是小袁受过的最长的罪。但他所表现出的欢乐愉悦，却也是我无法否认的。
我深呼吸，感觉自己的下半身消失了一样。未来，何去何从呢？我对小袁，到底该抱以何种态度呢？
这一天，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幸事。小袁整整睡了一天，从中午一直睡到半夜，像是死了一样。
于哥和金刚进入了旅游模式，在南京城里逛了一圈，到晚上给小袁带了点吃的回来。
他狼吞虎咽，像是一只小动物。
于哥拍着他的头，慢慢吃，别噎着。
第九日，这就是第九日。
第十日，12点钟的钟声响起，小袁也吃完了饭，于哥便又将他推倒操弄了一番。
他自己并不是干学的高手，独立一人的话，如果不用药，其实也就是发泄而已。
小袁躺在床上，双手扶着两腿，让他发泄完之后，又洗了个澡，坐在床头给我打电话。
我眼看着他打电话，所以瞬间就接起来了。
喂，刘峰。
喂，宝贝。
你怎么一下就接起来了？
因为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啊。
这句话说出口，我都觉得自己很虚伪。但是很明显是刺到小袁的心了，他好半天不说话。直到我问他，他才迟疑了一下说道，对不起。
今天很忙吧？
嗯。
那，累了吧？
嗯。很累，
早点休息吧。
嗯，晚安。
晚安。
我挂了电话，然后将视线扫向屏幕。
小袁放下电话，缩成一团，抱着自己的膝盖，像一个懵懂的孩子那样望着窗户外面的景色。
过了一会儿，他把被子展开，又睡下了。
两个男人也是玩了一天，累得够呛，各自睡去。
第二天一早，小袁还在睡觉，那个吴哥就早早过来了。
于哥正在洗澡，而金刚还睡得像死猪一样，于哥只好光着身子给他开了门。
他进了门，像回自己家一样把衣服脱掉，跑到床上把小袁弄醒。怎么样，小袁，休息好没有？
小袁揉了揉眼睛，然后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点了点头。
吴哥把他的两腿掰开，拨弄着他的阴唇说，哎呦，还肿着呢。
嗯，稍微有点点疼。
吴哥淫笑了一下，爬到床那头，掏出一盒药来，这是三爷让我带给你的，说你今天小学肯定肿，让我给你消消肿。
小袁现在看见药就怕，连忙闪躲，不要不要。
你怕什么？这个真的是消肿的药。
三爷说这是原来店里的小妹儿经常抹的，消肿止痛，还能防止木耳变黑。
信不信由你。
小袁将信将疑，真的吗？
吴哥狞笑着，让我来帮你抹吗，小骚货。
小袁当然是不愿意，但吴哥分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肯定是不由他分说。
推辞不下，小袁只好让吴哥帮他弄。
他此时鸡巴已经长得老高，却也不急，抹下一把药膏，在小袁的私处涂抹起来。只见吴哥手法颇为熟练，他先是在小袁的阴唇上涂抹，不经意地碰一碰阴蒂，引得小袁少有闪躲。之后便说是要给阴道里面也护理一下，将手指伸进了阴道。他一边在阴道内壁涂抹着药膏，一边撩拨着，呀，这里是这点部。
小袁有点舒服了，扭着腰想躲开，啊，不要碰那里，太讨厌了。
嘿嘿，这还不是为了你好。
来，来，这点要多抹一点。
抹着抹着，他便将两个手指都伸进去，小袁呀的叫了一声，很快就沉浮下来。
他开始轻轻的呻吟，由着吴哥抠弄。
啊，叔叔，叔叔摸的地方怪怪的。
哈哈，是不是这帮人都只知道操你，没有人好好爱抚你啊？
还是叔叔比较贴心吧。
啊啊，嗯嗯嗯嗯，
是，叔叔和三爷都贴心，嗯，小圆好喜欢。
三爷，
三爷把你都快操死了，你还说他贴心，你真是小婊子，还是喜欢大鸡巴吧。吴哥说着加快了抠挖的速度。
哎呀呀，恩爱呀，恩啊恩啊，不要这么，不要这么快。
吴哥弯下身子，同时伸出舌头舔起小圆的阴蒂来，问你，问你呢，是不是想三爷的大鸡巴了？
嗯嗯，有点点啊，不要啊，叔叔，叔叔放进来吧，小圆，小圆不行了。
哈哈，这么快就要起鸡巴来了。吴哥抬起头加快手的动作，只见小圆阴部饮水早已泛滥，被手指抽插的响起水声而来。吴哥得意洋洋，想要鸡巴得帮叔叔舔一舔啊，叔叔昨天没有洗澡，鸡巴有点难受啊。小圆已经被插得连声吟叫，只有点头回应。吴哥颇为欣喜，鸡巴又胀大了的一圈，随即忽然将手一抽，中指和无名指弯曲着就直接勾着小圆的阴道壁拉了出来。小圆大叫一声，潮吹接踵而至。高潮过后，小圆已是粗喘连连，但吴哥并不饶他，跪在那里伸出鸡巴来，想插就来舔。小圆有些软，缓慢地侧身，然后像小狗一样爬了过去，握住吴哥的鸡巴，将脸凑过去，但紧接着就被臭得闪躲了一下。嗯，真的臭臭的。
怎么不想要了？
想要就舔。小圆做了一个委屈的表情，然后闭上眼睛开始舔舐。吴哥马上爽地闭上眼，有点夸张地赞叹起来，哦哦，小骚逼好会舔，哦，不错不错，继续。小圆可能确实是被吴哥撩拨坏了，一头清洁着吴哥的鸡巴，一头开始自慰，使劲抠弄起来。他现在自慰起来也比以前得心应手很多。以前让他自慰，他都只知道抚摸阴蒂，现在阴道和阴蒂的自慰结合得很好。我很喜欢小圆这样趴在床上自慰的样子，紧致的屁股翘翘的，微微摇摆，显得极其性感。吴哥的套路蛮有点正常做爱的意思。待他享受了一会儿，小圆也有点着急了，好不好吗？都硬邦邦了。吴哥这才把他推倒在床上，笑着说，好好好，小乖乖，现在就满足你。叔叔这不是怕鸡巴不干净，让你得阴道炎吗？他对准小圆的小穴，还在穴口摩擦，他不怕得阴道炎啊？
不怕啊，叔叔不要逗，逗我了。
嘿嘿，好，吴哥随即慢慢插入，小圆还是这么顺从起来美。吴哥，我没有强暴小姑娘的爱好啊，喜欢主动一点的。
嗯，叔叔，哎呀，嗯嗯嗯嗯嗯，
小逼好舒服，叔叔干的，干得真好。吴哥就这样抽插了没一会儿，金刚被小圆的叫床声吵醒了，他大概正做着春梦，陈伯的一柱擎天，果断加入战斗。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插起来小圆的小穴和肛门。顺畅的性爱过程使得小圆十分享受，淫叫也格外积极。哎呀，养个哥哥，哥哥干的小圆好爽啊，养个鸡巴，热热的在里面啊，感觉好满，满满的。小圆被干了不多一会儿，就来了两三次高潮，表情一副嗨翻了的样子，像喝醉酒一样。啊，每天这样前后坐，小穴和屁屁会不会坏掉啊？啊啊，
怎么会啊？水好多，真喜欢你的水都倒流到肛门里来了。你这么多的水，谁能干得坏你？
吴哥也是爽翻了，疯狂抽插着小圆的肛门。直肠的黏膜被干得一阵阵往外翻，和紧紧吸啜着金刚鸡巴的阴道争相恐后地显示着这肉体的淫荡一面。金刚鸡巴是超上弯的，所以很容易干出潮吹，但是不算太粗，所以并不能将黏膜打到外翻，倒是很有意思的被阴道口的肌肉缠绕着。细长的鸡巴连接着被拉扯的凸起缩回凸起缩回的阴道口，活像一个马桶吸。
哎呀呀，又喷水水了啊
啊，小圆又是一次潮吹。果然金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得很好，不过小圆的体质更偏爱子宫的高潮，不论是被粗大的龟头疯狂捶打甚至捅穿，或是大量热精的浇洒，都更能让他达到极限体验。不过其实我看着这样显得平静而享受一点的小圆却觉得很舒服。我望着屏幕，也同时撸动着自己的鸡巴，
生怕于哥出来又要添什么乱子。
怕什么就来什么，于哥果然又出来了。他先是坐在旁边，挑着眉毛，一副满足的表情，注视小圆和两个男人交合的部位。这样看了一会儿，命令小圆，小圆，把舌头吐出来。
小圆被干到高潮之后，真的是异常听话的，马上就吐出舌头，配合迷离的眼神，真像被干傻了一样。
他的声音因为舌头吐出变了音调，安安安安安安蓝安蓝蓝蓝蓝安。
金刚大呼，我操，这太性感了，不行，我受不了了。
我要射，他加速了抽动，下面吴哥也配合起他来。
安安安，嗯嗯嗯啊，汗汗汗汗汗啊，不行了不行了。
于哥笑了起来，哎呀，今天小圆真是听话啊。
让吐舌头就吐舌头，金刚说要射，他也来高潮了。
小圆嗯啊嗯啊的叫着，语不成句，啊啊，吐舌头累，听话听话，可不可以让小圆今天回宿舍，回宿舍休息。
于哥坐在小圆脸旁，摩擦着他的头发，捏着他的鼻尖说，那得看你有多听话了。
只要让小圆小圆回去，小圆什么什么都愿意啊，好长好长啊，小圆受不了了，酥酥麻麻的，嗯嗯，哦哦，
那一会儿让于哥拿你当厕所好不好，
在马桶上插。
嗯嗯，可以，于哥于哥想在哪里哪里插都可以
啊。小圆不行了，金刚哥啊
啊啊。
小圆到达了期待已久的高潮，身体抖动起来，双目再次失神翻了过去，不过短短几秒就醒过来了。
啊，好舒服啊。金刚退出小圆的身体，吴哥就把他翻过来换到小穴里面插，
问道，于哥你不来，
我一会儿拉到厕所里自己干，
肉便器的感觉啊。
于哥你口味重啊。
嘿嘿，小弟是口味略重。
不一会儿吴哥也内射了，精液再次激荡小圆的花心，让他又高潮一次。
这方方了，于哥便把小圆拽起来，来兑现承诺啊。
嗯，于哥于哥说好了，听话就让我回去。
嗯，你也累了，这回只要听话就让你回去。
小圆歪歪扭扭的起来，一跛一跛的跟着于哥进到厕所。
我心想，安装在厕所的摄像头终于起作用了，连忙切换。
只见小圆扶着墙进去，被于哥一推，腿一软靠在马桶上，扶着马桶盖起来，缓缓坐在那里。
然后他自己伸手将两腿分开，把已经被插得泛红的下体暴露在于哥面前。
于哥，小圆，小圆好听话了，你一定要让我回去啊。
于哥掏出鸡巴说道，我都说了，那得看你有多配合。
小圆都这么配合了，小圆抬起双眼，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我尿在你身上。
什么？
听到这话，我和小圆几乎是同时做出了反应，倍感震惊。
想得到于哥变态，想不到他这么变态，居然要尿在小圆身上。
我恨得牙痒痒，而小圆也是收起了淫靡的姿态，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于哥你这样我不喜欢你了。
于哥一副不满的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我看你就喜欢大鸡吧。
告诉你，你今天不听话，休想回去。
明明都答应好了，说反悔就反悔，你是不是人？
小圆抱着胸口蜷缩在马桶上，顿时从淫娃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少女。
那你尿吧。
小圆居然就这样答应了。
我卸下起来，好后悔那天没有在玄武湖就把这个姓于的直接推倒湖里。
姓于的和黄赞果然是一路货色，都不把小圆当人。
我接受得了小圆变成淫娃荡妇，却接受不了她受委屈，
而且是这样的委屈。
你给我回到刚才的姿势。
小圆已经开始啜泣了，他呜咽着再次把腿掰开，可不可以不要，呜尿到尿到我脸上。
可以，都尿到你小洞洞上，你放心。
哎，你是喜欢叫小洞洞呢，还是喜欢叫逼呢，还是喜欢更学术一点叫阴道？
小圆扭过头并不回答他的问题。
就这样，小圆哭泣着，被姓于的尿液泼洒到了两腿之间那盛放的花蕊上。
我一阵阵心疼。 那本来是多么珍贵私密的所在，我每一次触摸都倍感爱怜，现在居然被这样的男人当成是便池一样凌辱。尿完之后，姓余的又在马桶上将小圆侵犯了，过程毫不赏心悦目，甚至是像真正的强奸一样，直到十分钟之后，小圆才慢慢服软下来，声音也逐渐恢复原状。
啊，怎么，怎么，越来越大，啊，怎么样？
虽然被尿在身上，但终究还是个贱人啊。你看，又开始叫唤了是不是？姓余的不停地抽插，将小圆的双腿使劲分开，尽量没根灌入。小圆用手寻索着可以扶持的地方，但是马桶周围什么都没有，他最后只好无力地瘫在马桶盖上，被挤压着。他娇嫩的预备和马桶盖子压在一起，砰砰作响，看着就有点疼。但是他的神情却从起初的痛楚转变着，喜悦像滴在布匹上的水滴一样，蔓延开来。
啊，嗯，啊，鱼哥的鸡巴，好奇怪，开始
明明没有，没有，这么大的。
哈哈，那是因为看到你被尿在身上的样子了呀。
尿液一滴滴流到你小逼上的样子，才最让鱼哥兴奋吗？兴奋了，鸡巴自然就大了哦，所以以后想要大鸡巴，就乖乖听鱼哥的话，嗯，操到底了吧，嘿，嘿。
姓鱼的抽插得更为激烈，上身也俯下来，终于给了小圆一个支点。
他双手搭在鱼的肩膀上，忘情地喊叫着，啊，尿尿，不可以，只有这一次，下次绝对不行，啊，轻点，鱼哥轻点。
鱼换了个姿势，把小圆的两腿架在肩膀上，使得小圆再次失去了重心，只得用力抓住马桶的边缘，但是屡屡手滑，会一下闪空。然后便不知被鸡巴插到了哪个不知名的角落，发出不同频率的叫声。
鱼愈发兴奋，摸着小圆被尿液浸透的下体，然后把混合起来的体液涂抹到他胸部。
不要叫鱼哥，叫大鸡巴哥哥，我最喜欢你叫别人大鸡巴哥哥。
嗯，大鸡巴哥哥，干，干我，干我，操我的骚逼，操，操小圆的骚逼，快到了，啊，再快点，啊，啊，这样。这样好辛苦，等等可不可以换个姿势啊？
为啥要等等
啊？是不是怕错过高潮啊？
你真是小气啊，一次高潮都不想丢掉。我告诉你，这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鱼哥我清清楚楚，你就是个骚货
啊啊，水真多。
这时候小圆突如其来的达到了高潮，他手完全划空了，重重被压在了马桶盖和圈的折角中间，颤抖不息。鱼看他来了高潮，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他拔出鸡巴，大概也是趁机休息一下，然后把小圆搬过来，让他双手压在马桶圈上，从背后接着操干。小圆刚刚高潮完，根本站不住，很快就被干得完全伏在了马桶上，呜呜叫唤得乱七八糟，两腿也直往下软，只得努力踮起脚尖，以迎受鱼的抽插。这时候吴哥打开门看了一眼，哎呀，鱼胸操得很爽啊。鱼正是兴奋得难以抑制，那是从没这么爽。
哈哈哈，你要不要来让小贱逼帮你撸？
嘴是没法用了，我不想换位置啊。吴哥关上门，没事没事，我刚射完休息一会儿，鱼哥你继续爽吧。随着门关上，小圆又到了第二次高潮。这回显然更为激烈，一手奋力抓着马桶想要起身，却抑制不住下体的震动，又一次重重砸在上面。然而高潮的余震甚至更为猛烈，冲击着他的头脑，整个人彻底没有了力量。鱼看他实在没法在马桶上再待下去了，就将他向后拖，让他顺势跪在地上，头伏在马桶边，然后用一个蹲马步的姿势进行操干。大概是蹲马步的姿势实在太累，鱼将速度提到最快，以期射精。他挥动着自己的下体，提速的在提速，高声感慨着这是今生最爽，同时双手紧紧把着小圆的下体，把他往自己鸡巴上拽。这样一分多钟，他就泄精了，而且好像每一波射入臀部的收紧感都格外明显，似乎精液的量也是空前的大。当射精结束，力拖的小圆滑在了卫生间肮脏的地板上。这块地板从昨夜群交开始就没有被收拾过，想必到处是男人们的尿渍。
真是恶心。小圆的下体正朝着我摄像头的方向，两片花瓣悄然绽放着，中间的小穴一开一闭，缓缓流出大量的精液，从满是白污的会阴流经，又沿着他肛门的皱褶滴落在地上。鱼拿起洗澡的花洒，拿热水冲起小圆来，给你冲冲，别让别的哥哥嫌你脏。哎呀，鱼哥是无论你多脏都喜欢你的，以后也会好好疼你。热水带来的温热让小圆得以从高潮中尽快缓了过来，他扶着马桶慢慢地站起来。鱼哥，刚才说让我回宿舍，说话要算话。当然算话。只要你再问问外面的金哥和吴哥，他们要不在干了你就收拾收拾走吧。小圆高兴起来，扑在鱼身上。嗯，谢谢鱼哥。小圆以后也一定听你的话。小圆扶着鱼喜滋滋地走出门外，月瞬间愣住了。因为外面此刻已经坐了六个人，昨天参与群交的人大部分都成了回头客。只有刀疤和另一个早泄男没有来。
啊，不要，
我要走了。啊
啊，不要，呜呜，嗯嗯嗯嗯嗯嗯。
当这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群交结束，已经是下午了。小圆躺在床上根本起不来，但是他没有睡觉，而是坚持要离开。他的双腿几乎是颤抖着，一步都迈不出去，但即便吴哥等人假装关爱让他休息，他还是要走。在卫生间简单的冲洗了一下以后，小圆艰难地穿上了昨天带来的毛衣和牛仔裤。内裤和文胸早就因为被精液亵渎了太多次而不能穿了。其实毛衣和牛仔裤上也有很多精斑，但小圆还是坚持穿这件。他拿枕巾尽量把上面的痕迹擦干净，然后扶着墙壁出门了。今天大概就这样结束了吧。我躺在床上似乎也是累了，原先还想着出去跟小圆的，但不由自主的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电话惊醒了。我睡意朦胧地打开手机，发现是小圆的电话，赶紧接起。一接通就听见小圆略带哭腔的声音，刘峰，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在旅馆？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小圆没有回宿舍，那都是骗那帮男人的。他直接去那家旅馆找我了。幸亏房子还没有退，我赶紧扯谎，我在外面吃饭，你等等等等，我马上回去。我穿上衣服推门出去，飞快地奔跑起来。出租车难打，我急得心急如焚。好不容易打到一辆，我上了车，一个劲儿地催促师傅。司机显然被我催得不爽，也反过来讽刺了我好几句。出租车司机就是这样一群人，你也没有办法。你心情好的时候，他跟你聊得开心，你若心情不好，他往往就是往你伤口上撒盐的人。等赶到地方，我肺都快跑炸裂了，喘着粗气，扶着膝盖，看着眼前的小圆。他还是穿着那件毛衣，那条牛仔裤，扭着头不看我，为什么你不在？我去吃饭了。他好像非常的冷淡，开门。我本来就很内疚，他又如此冷淡，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打开门，他便从我身边挤过去，腿一瘸一拐的挪到了床上，然后狠狠把自己往床上一栽。不论我问什么，他就是不说话，自顾自地把那一身衣服脱了，扔在地上，钻进被窝。他没有穿内衣。看来他真的是没有回宿舍，而是径直来了这里。我怎么能没有想到呢？真是蠢货。小圆真的是透支了体力，躺下没有一分钟就睡着了。我捡起地上的衣物，上面的精斑虽然经过擦拭仍清晰可见。小圆不怕我看到，是觉得我傻，还是真的已经不在乎了？我回过头，忍不住轻轻撩开被子，只见那往昔娇嫩的花园此刻仍是一片凌乱。尽管临走时冲洗了一下，还是有很多干结的精液坠在阴毛上，而且上有一些不明的液体从阴道里流出，肛门和小穴都肿了，红红的。在视频上看可能让人刺激，但此刻就只有心痛。我呆坐在那里，听着小圆的鼾声，闻着他衣服上的味道。尽管有精液味还有不明的臭气，但难以掩盖的还是小圆那与生俱来的体香。那种味道
只有我能识别。我一直在发呆，不知过了多久。当我终于厌倦了这种死寂，躺在床上，想要抱抱他时，门忽然响了。我气愤不已，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口，决定把这个人轰走。但我打开门时，气势顿时消失了。在门口站的是一个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人，刀疤。他站在那里，脸上那道紫红色的刀疤在近距离才显得更加让人不寒而栗。他个头并不高，但是仰视着我，却依然让我感到畏惧。他冷冷说了一句，你是小圆的男朋友。我愣了愣，然后点了点头。他递给我一个小盒子，是一个一波表的表盒，但是拿起来却直晃荡，不知道是什么。他说道，把这个给他，就说他的事情我帮他搞颠了，以后不会有小人纠缠他了。我完全不明就里。小人？哪个小人？但是我还没有组织好语言，就被他另一句话打断了思路，你以后好好照顾他，不要让他受欺负。我像是被这句话踩到了脚底下，这似乎是我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无数次耻辱的偷窥，到今天终于有人面对面的控诉我的无能。我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咳嗽了两声，什么都没有再说，就转身走了。我等他走远，才恍然喊道，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他停了一下，我叫什么名字？问我名字干嘛？你莎比啊。我被他骂傻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应对，只能目送他远去。过了半天，我才回过神来。我打开了那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吓了我一跳，直接把那盒子丢在了地上。那里面是一段手指。